先讲后讲都是要讲，所以这个回到原文了。讲到这个，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呀，在一个尤其是我们中国吧，我们中国这个比较封建化的社会，很希望能提出一个普遍正确的人生规则，可是像普通正确的人生规则有它的风险，对不对？因为这个世界就是，其实这个世界也是一个不停的在变化的一个世界，一定要有这个世界上面一定要有各种不同的人，才能应对这个世界的改变。所以这样，那我们习惯性的那种啊，比较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就觉得我们的社会好像很习惯，就认为说我怎样怎样才是对的，对不对？要有什么正当职业啊，有经济基础啊，什么什么，爱护老婆啊，什么什么，爱孩子啊，什么，这样才是对的，是不是？我们的社会特别是这样。可是哦，上次有同学借我一本那个世界上有一些那些特别幸福的地区的书，其实那些像北欧那好像幸福指数特别高的国家，他们是非常尊重少数派的意见的，就是即使你是一个不主流的存在，你依然可以被尊重。但像我们现在的话，为什么我们现在以我们中国人的社会来讲的话，不主流的人好可怜的。如果像我的业界勉强算是有踩到像是中医的地盘的话，你就会知道在西医院里头，对不对？如果病人要吃中药的话，那医生翻脸到什么程度哦？然后还要你把中药再拿给他检查看能不能吃，我就觉得你疯了。你一个西医你看得懂吗？就是你凭什么来检查？那就不管看病能不能治，就是那种非主流的存在，被贬低到非常可怕的地步。可是2000年前的庄子了，我想他是非常承认，不要说非主流了，就是非常承认人有个人化的幸福跟个人化的生命追寻，属于自己一个人的价值完成。那这个东西啊，是我觉得现在的小孩说不定还比较幸福，是我那个时代的小孩在这件事情上有点可怜。因为在我做小孩的那个年代啊，真的就是联考排在比较前面的科系就是比较幸福的科系，对不对？那我觉得说在那个时候，大家认为在幸福指数最高的科系是医学系，对不对？其次科技新贵。那我觉得说这个你真的爱做的啊，你就是杀人狂，你真的喜欢把人割开，屁股是屁股，睾丸是睾丸，我觉得不是，可是会被骗呢，对不对？高中的时候就会觉得如果考上了医学院，那是无上光荣。我想无上光什么荣呢？就是牺牲很多睡眠时间，对不对？那病人都睡得比我饱，那这个聂睡就问他的师傅呀，他就说，老师你知道什么是叫做淹死的东西吗？那他的老师就说，无恶乎知之，就是说我怎么会晓得。那他就问了第二个问题，老师你晓得你不知道的东西吗？各位同学，你知道你不知道的东西吗？我想我们是这样啊，我们的意识的知与不知有一部分是我知道我知道的事，对不对？还有一部分是我知道我不知道的事，就比说我晓得我不晓得什么星系内还有几个人，就是我知道我不知道，那还有更多的事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的事。那可是呢，修炼到假就是等一下我们的齐物论要进入到其死生那一块，就是这一个功课的修炼逻辑。我觉得要进入到这个修炼逻辑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接受了我们生命当中真的有很多东西是我们的头脑不能理解的。那你要能够拥有这个修道人所说的神通这个东西啊，那真的要接受你不能理解的东西，就是让你的潜在意识的那些讯息能够渗透到你的表面意识来。那所以我们必须要尊重在我们的意识之上或者是意识的深处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哦。当然一般论的话，就是我们要承认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事情是我们不得的，而且是我们不晓得，我们自己是不晓得的。那当然我觉得我自己不是很认同什么乡民村姑头脑，对不对？就是没有这一块，就是他什么都以为他晓得了，他不晓得他不晓得，对不对？对自己的脑海里面装满的那些垃圾一点怀疑都没有，所以这样子的问题无恶乎知之。我们怎么知道？反正这个问答就是庄子里面的四问四不知嘛，反正答案都一样，你也不知道啊。然后呢聂缺就问了，然则物无知也。那正统啊，难道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不能晓得这个世界的真理跟真相了吗？ 王尼就又回答，那我哪里会知道。那王尼就说，虽然你问的这些问题啊，我不能告诉你标准答案，但是我可以试着跟你讨论一下这个主题，就是我试着跟你讲讲看。他说，庸惧之无所谓知之非不知邪，庸惧之无所谓不知之非知邪。他说，你怎么能够晓得呢？我说的不道其实是有一种知道在里面呢，或者你又怎么晓得我认为的知道其实是一种无知呢？那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有点绕口，可是我觉得这是我们生活中面对的很多真实的情景。比如说，现在很多人脑海里塞满了我说的垃圾知识啊，塞满了垃圾，那他们认为的知道其实是他们的无知，对不对？就是这些知识，我们其物论讲的是我们的信念系统，或者是信念系统就是我们怎么解释这个世界，我们所认为的这个世界的真相，对不对？那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残酷的世界，或者我们认为自己是一个苦命的人，或者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人，或者我们认为自己是怎么样，或者我们认为这个世界的，所以都是认为，对不对？其实都是一种无知，不是吗？因为我们这么以为的，我们就会过滤到很多其他的可能性，所以我们所有知道的事情背后也都有一份无知在那里面哈。